欢迎收听台湾人做运动
之日常系列。
台湾人做运动的日常系列，就是在我们的主线之外，还有在我们的台湾人做运动的会客室之外，有亮亮、李云跟立恒，我们三个会乱聊一下，主要就是成长在后戒严时期的台湾的年轻人在生活中有看到什么，跟很大的一些理念价值有关的一些小小的观察，所以就是从我们自己的生活跟我们的观察出发。嗯，
是鲤鱼啦。
对，
其实应该没人听得出差别。
对，不要太 care 这个。
对，
立恒呢，今天感觉怎么样？
今天，你没有讲说今天是几月几号？今天是11月26号，感觉应该是穿外套的季节了，但我们还是穿着短裤短袖来录音。
对，你是穿短裤，对，大家都是穿短袖，因为真的太热。
我刚走过来就满头大汗，
那是因为你用跑的吧？
快走，
快走，对，就是那个速率很快，就会容易刺激汗腺。
对，
对啊，我们今天要聊，我们每一集虽然是乱聊，但是还是有一个大的主题。在今天的主题是抵抗，为什么我们要聊抵抗？
因为我们整个第一个单元是日本殖民时期，
对啊，
所有的运动都在抵抗，那抵抗的对象有外来的殖民政权嘛，那又包括说要去抵抗外来政权对于你人格身份上面的贬义跟打压，
对，还有生活中的所有透过不符合法治原则的一些恶法，然后来钳制大家行为的一些规则，对啊，所以而且其实没有一个运动不是抵抗，运动的核心其实就是抵抗，抵抗一个压迫，
而且应该是说我们，因为我们这个日常系列是不讲大事嘛，是讲小事，然后其实应该是说我们的生活中，其实常会发现我们在抵抗一些东西，
很常就网络上大家都说要抵制什么。
对，
他就是因为不要买什么东西啊，那你例如说，那我们去抵制的东西一定是你平常多多少少都会买的嘛，它已经在你生活当中了，
就是你想要用不去买它影响到它。
对，所以就是这种已经渗透在你生活当中的东西才有所谓的抵抗，没有说我们去抵抗很昂贵的东西，因为那其实已经距离你的生活太过遥远，
就也买不起。
抵抗跟抵制一样吗？
抵制
是不是作为抵抗一种手段而已？
对啊，就是一种手段啊。那日常生活当中的抵抗有很多啊，例如说，我们会，你可能觉得，
我现在随便想就有想到一个例子，但是你先讲。
就例如说，你觉得脸书是一种
霸权，
一种霸权，或者说 Google 是一个霸权，然后你不去使用它，
然后你就从数位的世界里消失了。
对啊，就是从数位的世。就很像是大家就会问那个哲学问题嘛，就是一棵树在树林里面倒塌了，那没有人听到它的声音，它到底算不算倒塌？那就现在这个问题变得更切身嘛，就是一个人没有在网络上有任何声音，他算不算活着？
他活着，只是他算不算存在？
啊，对，他算不算存在？你去喝下午茶，你没有打卡，你到底喝不喝？
你到底有没有喝？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每个人亲身多多少少都有这种经验，就是你吃了一顿大餐，然后你在拍照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炫富，竟然在拍照；然后要上传的时候，你就觉得自己很炫富，竟然要上传；然后你要打那个地点的时候，你就觉得，到底要不要那么做作，还要打上地点？
但有的时候其实只是想要打卡送肉而已。
这是一个种状况，那我们谈的就是那种另一个状况嘛。然后你真的要送出之前，然后就把它删掉，没有送出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没吃过，
或是把那个权限调给只有自己看到。
你会做这种事吗？
我有做过，
这又比我们那个做作等级再高有一点多哎，
不是
87倍，
就是我只是不想要发布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们已经整个。我们大家人格扭曲到
扭曲啊，
就是没有发出去，好像没有做。
后来
对那个店家有点。
对啦，后来我有觉得就是好了，就看了。
哦，你是为了赚肉，然后发出去，
就
是
我没有，对对对，就是我没有要显示我在吃什么的。
哦，那你那很坏、欸，
很坏。好啦，就是我后来又打开了，真的算了、啊、算了。
然后一小时就删掉，反正肉都到肚子里这样子。刚刚说我想到一个就是。小时候会去参加一些喜酒嘛，就是阿嬷或是谁家 阿嬷的某个亲戚家的喜酒，然后因为那些亲戚其实都是远亲，然后你到了也都其实说真的不太认识，嗯，然后那种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早期就是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还是小朋友的时候，那种时候的婚礼都超大场，就是很大很大，哦，就是，嗯，或者是因为那时候长得还很小只，所以你就会觉得会场好大，然后人好多，人山人海，很丰富这样，
对，
然后这时候呢一定就会有讨人厌的中老年人，而且还或许不是你自己的家人，
是
或许只是他知道你是谁的孙女，就会说：“哎，你干嘛唱歌？”然后就会一直拍你背，就一直拍你打你说：“哎，赶紧唱歌。”然后我就想说：“那是要唱什么？姜刷井吗？就是要唱什么？”
可是你们那个会场是有卡拉 OK 的，
绝对有。我跟你说，没有卡拉 OK 不入流，
真的。
那个一定要有卡拉 OK 啊，然后一定要唱那种什么《爱丽告烟晚》，有没有这首歌？类似这种。嗯。然后就是我那时候真的虽然还蛮小的，还没有什么对社会运动或抵抗这种价值观有什么思辨，但是我就觉得我就是不要。
那你有唱吗？
没有，他就一直逼我，我就是不要，然后场面搞得很难看，但我还是不唱。因为你知道那那个顶着社会压力，你全家人都盯着你，就是变成你不唱就是你害你全家人在全部亲戚面前丢面子，想说这小孩子怎么那么不大方啊。
有，我好像也有类似的。
你是怎么样？
我是被逼弹钢琴，
差不多。
然后，但是我觉得他们很坏，他就说没关系啊，你弹小蜜蜂也可以啊。然后
这真的很羞辱人呢。
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已经学四年，就是我不止小蜜蜂好吗？然后
所以你的重点是你他们怎么指定那么简单的歌吗？
就是因为
我
就不因为我又没有带谱，然后我又不是专业，我没有背谱啊，我不可能在那边直接弹那什么。
我懂你意思，贝多芬或
什么贝多芬之类。然后所以我就很慌啊，然后又就是在
你就说那
扭扭 捏
不好意思，那我可不可以改为唱歌？
对，然后他们反正就说没关系啊，你弹小蜜蜂也可以啊，小蜜蜂你应该会吧。然后我就觉得
那结果嘞？
因为我好像我也忘，好像有弹，然后就是可能真的是小蜜蜂吧，就是一个人很好，然后就很顺从的弹，然后但是那个印象就是那个感觉很不好，一直到现在都还记得，
就是被强迫，然后抵抗失败，
对，抵抗失败就是没有抵抗，这样
一种权力也不对等，
对啊，
就是像是。有那个应该是四肢愈合的电影啊，比海还深，就是那个阿布宽演的嘛。然后他就问，有一幕是他问他的孩子说：“你的梦想是什么？”
在那个溜滑梯，石头溜滑梯里面，
暴风雨的夜晚。
对，那他好像讲了一个很普通的，然后
公务员还是什么？
对对对，类似这样。然后那个阿布宽就说：“你要讲一个更厉害的。”然后小孩子就反问他说：“那你小时候梦想是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
好呛哦，这个真的是话如刀片。
可是他没有那么急，语气没有那么急车啦，
没有那么急吧？
对，他就想了解说，爸爸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那现在实现了吗？
只是这种天真的话语是最恐怖的，
是最恐怖的，
因为爸爸就想说，干我这么废，我还逼我儿子讲梦想。
对啊，所以有些事情大人逼孩子去做，他没有感受到；如果反过来，小孩子逼你去做，那个
那种压迫感。
对啊，就像是大人会叫两个小孩说：“你们两个，在学校考试，你考几分？考几分？”那可是小孩不能叫两个大人来说：“你们两个比一下，
薪水
你们年收入是多少？”
对啊，
那整个就是没办法在。
我跟你说，权威不对等就是这样。如果小孩子叫家长做，就是不孝。
就是，
然后家长叫小孩子做，就是小孩子乖不乖，
就是理所当然。
对啊，就权力不对等就是这样。所以那时候我就被逼着唱歌，但我就是不唱。然后最后就落下一个就是不太
大
方的
小
孩子，
扭扭捏捏的小孩
子。不过如果更社会化，可能可以说：“那阿嬷你来一起唱啦。”有可能这样吗？
我现在就会做这种事，因为已经社会化了，
社会化
就是你就是已经会这样子。但是当下小时候还有一点那种抵抗力的时候，对于这个社会还是有点越来越不喜欢，但你越来越知道怎么做。但是小时候是不喜欢就不做。小时候他们很爱唱《龙的传人》
有唱，
但是我觉得
中华民国颂，
对，现在越来越少，这可能是好的现象。
那现在都唱什么？
现在可能就是唱什么卢广仲这种的
或者是
那个陶喆跟九令的
《帅到分手》。
是什么场合？
我知道你很想唱，
你说婚礼场合要唱，
我觉得应该不至于婚礼场合不能唱这种啊。
对了，我知道了，就是、那個、
分手快乐，
那个陶九令跟陶喆那个、啊，
我就说
对对对，我想对对对，因为他那个就设计出来在那个场合，
他就是为了当婚礼名曲啊，
对
对啊，所以现在人都会挑这种。然后虽然这首歌其实你们念起来很新，其实距今也15年还10年，
好可怕，
也是老歌一条，
好可怕，
对吧、啊？所以现在都会唱这种 happy 快乐的， 对，但你不觉得要小孩子去做这种事还是很讨厌吗？
很讨厌啊，对啊。但是我是没有什么类似的经验，因为我小时候没有学什么才艺。
我唱歌也不是才艺啊。
但我就是我。
你是因为很安静坐在旁边，所以人家根本不好意思叫你。
然后我的外形又很普通。
你不要乱讲啦，
我们也很普通。
你都帅到分手，我没有很普通。
就不是。
哎，我有被叫月球表面哎、欸。
好了，你不要在这里讲自己的私事，
就不是
太赤裸了。
不是
那种，我保护你。
这已经不是普通。
就我不是那种可爱的小孩，所以不太常被。推出去说你现在要做什么？
只是你儿子是可爱的小孩，然后他长得跟你一模一样，我们可不可以合理推断你小时候很可爱？
你应该也蛮可爱的。
好，没关系，
反正他就是坐在旁边。
对，我就坐在旁边。那我回想起心里面出现的抵抗是在那个国中的时候。
对，
然后那时候国中
二病的时候。
对，中二病的时候，那时候就大家要写作文啊，就国文课有作文吗？
我的志愿吗？
对，然后。可是那
我的国家
那时候就有一个题目是要写我跟我的朋友，
哇、wow,
就类似这种
友情
友谊友很普通。然后那时候我就想哎、欸、应该是写说朋友对我的影响、类似这种。那我那时候就想到一件事情是那时候在班上啊，大家难免就会吵架干嘛的，或者是看谁不爽或者什么。那我心里面就会想说，哎、欸、我有时候的那种心里面的不爽是来自于说，哎、欸，我对你很好，那你怎么对我很不好？
就是期待落空。
对，期待落空。那你现在对我很不好，我下次就不要对你好了。就
小小的小小报复，
小小报复这样。
跟你切八段。
可是写那个作文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个同学，然后那个同学他看起来就很有礼貌，很有家教那个样子，然后他不太常跟人家起冲突。我那时候就觉得说。这个人他并不会因为别人对他好或不好而改变他原先对别人的态度。我心里就觉得说，哎、欸，这样的人其实是最自由，因为他很独立自主嘛，他不会受到外界影响。所以我就写了这样的事情。那其实一个主题是觉得说，哎、欸，我不要受外界的影响。
哇，你的这个文章的格局真的远大于这个题目、欸。
对啊，就是很有反思性。
对，那时候心里面就意识到说。这种人际交往之间，你如何保有自己的独立啦、
啊？对。
然后就后来成绩来了，
甲上上上，
没有是拿到乙，
乙、
啊、
以前是甲乙丙乙啊。
我
那我心里是想说，其实也差不多啊，因为我成绩是很普通的，然后大概就普通的小孩就拿个乙。然后那时候班上国文老师他就念了一篇作文，说：“哎、欸，这个写的超好。”然后那我想说，好，你好在哪里？念给我听。然后他就讲了一段是说。他就这个资优生这个同学，然后他说他送他的朋友到车站去，要离别了。
我觉得是他在抄朱自清
背影。
那要离别那个时候，他看着火车远去，然后铁轨变成了两截，
好煽情、哦。
然后我想说，那老师就说这写的真好，这代表说他描述说他的眼泪盈眶那个样子，
这是骈体文吧？
那我心里就想说啊，这样可以拿甲上。我那时候心里就否定了这个老师给我的乙这个分数，我想说，你打分数这个事情，这次你太失败，我给你丙。
哇！
我心里面就抵抗了这件事情。
就你默默在心里是一个非常有个性的人。
对，我在那一次我很不服气，我觉得这整个教育也太失败了吧？就是你叫我们写作文，那就你拿出来的你。认为说在这你的评价体系当中好的竟然是这种东西，
只是那种师范出来教老师看作文就是看这些。
我记得我国中的老师也是喜欢这一种，就是我有一个同学就是写的字我会念不出来的，国中生的时候是念不出来的，
就是要查字典才知道。
对对对对对，然后就
是康熙字典还是一般字典？
可能是康熙吧，就是那个很华丽的词藻，然后老师都给他可能假上上。
我觉得老师不能看不懂就觉得很厉害啊。
对。
对啊，对，老师其实会喜欢那个周杰伦的歌，
因为有一些方文山的词啊，
然后就是青花瓷，然后什么小球什么的加在一起，然后我就看不懂。
不过我觉得我抵抗的并也未必是那个老师，而是那一整个体制，就在我们升学当中，你好像很难去表现出你自己，然后那时候觉得心里面很挫败是。啊，你终究还是因为要考高中啊，你终究还是得学会说你怎么在 考试当中拿到好的分数。
嗯，对。你讲这个国中的经验也让我想到一个，就是国中的，就是也是我国中的经验。然后、因为我其实就是应该是小学到国中都是一个蛮乖的小孩，就是算是那种老师眼中的乖学生，乖这样。然后就是可能成绩也就是国小到国中也都还算不错这样子，然后所以可能就是都平平顺顺，然后跟老师也都不会有冲突，跟同学也都不会有冲突。然后可是就是国中的时候，我就加入了那个反抗老师的阵营，然后这其实就还蛮奇怪，因为我就是因为像我刚刚说的那个弹钢琴，就是我通常可能也都不太会反抗啊，然后可能就默默吞，然后同学叫我帮他抄作业，我就真的帮他抄啊之类的，然后。对，然后就是，但是那个国中那件事情，好像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我们国中的班导师，他是一个就是生物系出来，然后他那时候很年轻，刚毕业，然后
意气风发，
对，然后就是好像很想要做出一番什么不一样，然后跟同学想要打成一片，然后反正他大概在就是反正他就是失败，因为他后来就是招致全班同学的讨厌跟反抗。
那他是做什么？
然后就是其实后来我们国中有一次开同学会，然后就是大家在聊这件事，然后大家说，为什么我们那时候那么讨厌那个老师啊，然后没有人。
是你们大概几岁的时候开同学会啊？
应该是
大学，
可能也是十年前了吧。十年前、就可能是大学
时代，就是大学的时候在回想国中。
对对对 对, 對, 對, 對，
所以你说你们抵制那个老师就是这个抵抗。
就是对我就是应该是我要讲的是他，我们后来聊，就是其实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要集体讨厌他，可是我觉得对我来说好像有一个原因是蛮明显，就是现在想起来蛮明显，因为我那时候就可能就是有跟他对冲跟对呛，可是那基本上是我可能过去都不会做的事情，然后所以可能有人会觉得说哦，可能就是青春期就叛逆啊什么，但是我觉得就是我后来想，因为我觉得
是对你来说有个具体的事件，
对，就是他有一次好像，反正就是我们可能有讲到说我要以后想要念什么，然后我那时候就有说人类学，然后反正他就是立马露出一种就是鄙视，然后就是他的脸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那种不以为然，然后反正你可以感觉到说他看不起这个东西，然后就会觉得他那什么啊，就是你念那个就是没饭吃啊，然后就是没有前途啊，什么什么什么之类，然后你内心就会觉得很就是也是像你刚刚说很挫败，就是觉得我好像一直想要做这件事情，可是没有被获得认可這樣。
他有讲什么吗？
他好像有讲什么，但是因为就是印象有点模糊，然后所以你也记不起来，可是那个脸很清楚，就是鄙视，然后觉得对，就是可能一方面可能也许也有同侪压力之类的，然后但是就是这个东西就会让你觉得哈，这老师也不过如此之类的。
就知道说在他的世界观当中其实没有这个东西，没有人类系，
对，没有人类学，然后他就是然后鄙视你说你就是怎么会选这种东西之类的。
那你觉得他鄙视的是什么？是他不知道这个东西，还是说他觉得读很学术的东西会没有职业？
我觉得他比较是你说的后面这个，就是说他不觉得那是一个学生的好选择，未来出路的好选择。
我觉得也真的是这种，
就是一个没有成就的人才会去念之类的，他就是那个脸上那写的这种表情这样。
跟我情况有点像，就是我们在那个体系当中都要追求分数，然后分数后面所带来的就是你有好的工作嘛，大家都其实都在准备出社会这件事情，那在这个体系当中就是期望你走往这方向去前进，然后就你说你要读人类系，好像在他的世界观当中那分数其实不高，
对，
然后好像就是一个你在这个体系当中已经放弃了那个。
但是其实这些不知道社会如何发展，不知道世界怎么走的人，要教小孩子填志愿其实蛮荒谬。你看我们现在身边很多读人类或人文社会学科相关的朋友发展都挺好的，
对啊，而且现在越来越高分啊，
就分数一回事，但是他们的很多能力啊，
对啊，就不是说你读那个你就会变成什么一无是处之类的。
但是我觉得客观上还是说你读到什么程度啦，就是一个班出来总是有人好有人不好，
是。
然后我觉得那跟读什么不是完全等价，可能跟你个人的特质、你的主动性、然后机运啊等等都有关。
对啊，
我觉得我们的升学体制很像，就选填志愿啊，用分数填志愿这个事情很像有一个电影叫《绝命大平台》。
那啥？
就是它是一个好像是一个西班牙导演的电影，然后他假设有一个监狱，
嗯，
那监狱有200多层，
嗯，
然后每天放饭的时候是有一个大平台，它会
往下，
对，它是一个像是天井这样子，然后大平台上面有很多食物，然后第一层人先吃，然后他一直往下往下往下，
嗯，
就很像是那个分数最高的人他可以先选，
嗯，
然后选完之后再轮到下面的人选嘛，
嗯，
对，
对啊，
然后最底层就吃喷，
对，最底层的就是选，就是我们现在知道说分数很低，可能就是那个人文学科的哲学、啊，
但是其实还好，这些科系跟这些学问都不是实务、嗯，
对，
就是还好它不是最底层就一定最惨，但是实务一定是嘛，
对，
但我觉得更惨的，如果是这样比喻的话，更惨的其实是第一个选的人，
对啊，
他其实不是自由自在的。他也受到那个压力是、嗯、
你都第一个选你竟然还选这种，
对啊，你第一个选的你不会，人家甚至还讲说你第一个选你选人类系还不浪费分数，
对，就可能会被骂，
对、
啊、会被家长骂，
对，以前 我大概十几年前那时候弄大学的时候、嗯、是有三个阶段，就是非常复杂嘛，台湾的升学就是好像说要让大家有多元的管道，但最后还是在比家长的财力跟时间、
嗯、
然后那时候就是撕那个科系，然后我的朋友他就是全校可以第前十个撕的，然后他就撕了一个广告系，然后那时候老师们，但是你能想象十几年前、
嗯、
手机啊等等都
还不那个，
并不是普及、欸、但是其实社群平台还并不是那么夸张、
嗯、
就是他没有那么多的商业、嗯、然后很多东西还在、
嗯、在电视上面，
对，还在电视，然后手机上面的行销什么都还在发展、
嗯、
然后他就撕了那个，其实坦白讲非常有远见，
对啊，
但是老师们就是一脸问号，
然后觉得你干嘛选那个，
对，浪费分数，但是就是事实证明就是他超前部署，
超前部署，
真的耶，真的现在应该很，
对啊，
就学到很多技能或是，
对啊，所以我们生活中还蛮多这种小的故事，
对啊，
啊，不知道听众有没有各种的小小的抵抗？
听众是谁、啊？
听众是
我们三个聊天聊到一半，突然多出了一个叫听众的人吗？录音师啊，录音师在偷笑、啊。
听众会理我们吗？听众会理
我？我这样讲其实也蛮老派的，
真的超老派的、啊。
因为我之前都
因为力很分不清楚 podcast 跟 radio。
Anyway,
我很长一段时间我身上有能够
包袱，
不，我有的
两个儿子
娱乐的产品就是一个收音机啦，然后就
晚上、哦、你是说你会把它放在肩膀然后抖动、
不会，那么那时候已经很可以做到很小了
哦，
对，还可以用耳机听，然后上下课都听，然后就会听到，
所以你是最早的通勤品牌，
对啊，你走得很前面，
对啊，但那时候就是可以很简单的用转的嘛，
對，
也不像现在有人说 Podcast 要去哪里下载，
哎、欸，对，其实还是有蛮多人问说怎么下载，
哦，所以
嗯，
就是听的人还是，
我觉得 YouTube 还是称霸，
还是很小众这样、
嗯，对啊，而且我们之前不是去拜访一些朋友、
嗯，
然后他们不是跟我们说那个你们最好把 YouTube
对，
最好把你们 Podcast 拍成影片放到 YouTube。
那这样就是 YouTube 就不是 Podcast，
那就不是 Podcast，
是没关系啊，就是一个副产品。但是我觉得可能大家短期内还是蛮脱不开 YouTube，
就是 YouTube 称霸、嗯。
对啊，你要去变网红吗？你们两个
没有哎、欸。
嗯，
你是说好吗？
那
对，
嗯
是
嗯是好。
最后
是你很想结束，
差不多了啦，我们真的已经
结束这一期。
我开始讲听众就是想要做个
我知道、啊，
我也知道啊，好啦。
哎、欸，你这个角度看起来好像辛普森哦。
那你这角度我是一直想不出来。那我们现在
哎、欸、你知道国中有人说我长很像安以轩、然后我那时候非常难过吗？
你难过为什么？
因为我很不喜欢。
哦，
好啦，没关系。
然后我最近被说长得很像陈淑芳阿姨、就是那个金马奖的影后
嗯、
演姑卫跟亲爱的房客那个、然后就觉得嗯还蛮好的。
那
他年轻时就很美、啊、
就嗯谢谢。
跟你一样。
自己在就是我，因为我真的很不想像安以轩、嗯。
我知道，我懂。
对，我那时候真的有一种，
我懂。
我不是针对安以轩这个人，只是那个状态我不喜欢。
好，那我们最后，
你有没有什么终极抵抗？
对啊，我们最后再分享一个终极抵抗。
你可以不要那么自私吗？
你的终极抵抗是什么？
我的抵抗就希望所有一切都很自私，但是我还是要讲。
要用红笔画线。
我，对，我现在讲。最近我觉得最不舒服的就是我 我大儿子现在已经三岁，已经就可以
非常恐怖。
对，已经可以那个追赶跑跳碰了。
不是，已经这样一年多了。
对，一年多，所以我们出门的时候就不用再推推车，他可以，我就牵着他走路。然后最大改变就是我们搭捷运的时候不用再搭电梯了，可以牵着他搭手扶梯。嗯。那可是台湾的捷运就前面就一开始开通的时候就做了错误的决定，就说
要靠右，
要靠右，然后左侧通行嘛。嗯。那可是早就已经变成说站稳踏阶，紧握扶手。嗯。那我牵我的小孩的时候，还是有人会说借过。
他不会说借过，他这样。
对
啊，就在后面
射到你听到
让你啊，然后或者是有人会说先生借过，那我跟他说搭手扶梯就站好，然后他竟然还跟我说这边是通道，你可以往旁边靠一格，那我
好凶
哦。对啊，那我就凶回去说这边是不能走，所以那个你
武侠片欸，你有没有拔刀啊？
我很想在路上遇到暴怒的厉痕欸，因为感觉他在路上常
那真的那真的会
暴怒，
那真的会暴怒欸，就是
办公室的状态，
就是你会希望把自己的孩子照顾好，那你看新闻又有人跌倒说手指卡进去头皮卷进去，
还有穿那个 crack 塑胶鞋
之类的啊，那你当然希望说你把电梯留给搭轮椅真的不方便人使用，你现在已经可以搭手扶梯，你搭手扶梯，那还有人还要这样子，叫你已经站好了，还把你的孩子这样拉来拉去。
他有拉他哦？
他是没有拉他，他希望说你把
他
往旁边，
好好好，
对，就是命令力很多，你怎么不拉？
所以你的终极，
所以我终极抵抗就是从此我都要站左边。
这很厉害欸，
对，
你在抵抗整个台湾人。
对，那我希望
台北。
对，因为你知道其实。捷运禁止吃东西，规定站右边。其实台北一直去展现自己很文明的一面，然后一直去强化这个东西。因为你其实，在欧洲或在哪个国家搭过地铁，你就知道地铁就根本就是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跟空间，然后脏的要死，都有尸臭味，还有屎味、尿味、老鼠
会经过你鞋子。
对啊，但是在台湾，它就被强化成一个就是干干净净、
文明的象
征，
然后排队不能吃，然后你一不一样，你就是对不起整个文明。
然后喝个水就是会被瞪。
对，然后吃药可以哦，但是不能喝饮料。
好，我上次是吃，
也不能喝水。
我上次是吃药。
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这个站左边的阵营。
真的，然后大家最后就一起站左边，
然后左边就坏掉。
对啊，
不会坏掉啊。
不会啊，而且我们宣传力哪有那么强？
应该是说我们也站太多年右边了。
对啊。
好。
这抵抗真的蛮厉害的。
对
啊，我目前还没有想到我的终极抵抗。
我的终极抵抗应该是就是不要管路人在想什么，就做自己的事。
请问你要在路上做什么？这还蛮玄乎的。
可能就发声练习之类的。我是说，就是以今天的例子来讲，就是我觉得应该来这里之前应该要开一个嗓，然后可以在路上直接之类的。
了解，就是在路上做一些事。
对，在路上做一些不用在意别人就可以做的事。
不过我本身就不太 care 路人。
我有觉得我有比较越活越像这边这样。
所以你会觉得说你
越活越自在，
就是越过，就是早几年，就是小时候会比较更过度在意，然后会整个人很扭捏。就是
你在意什么？
就是可能是另一个，就别人的眼光，或是
路上的别人的眼光，
不一定是路上，或是你同学啊，你朋友，就是你周围生活环境里面这样。
了解，
就你会不敢做一些事之类的。
对，可能需要一些事件或时间。
对，就是因为有，所以就有比较那个。对对，
但是有些人就是天生就可以。
对，
就看了就没有。像
你嘛，
我就看到有些人就觉得很自在。
对，
像立恒那个东西，其实你那个朋友他或许不是行为上多标新立异，或是多特殊，但是他的文章其实
就是
不是你同学，就是你本人那个文章，文章就是跳脱出那个。你就是观察到那个人的自由度嘛？
你说他国中的作文？
对啊，其实我觉得那个东西的格局真的蛮大的，
真的
比龙应台大很多。
老师这样，
你不要这样子讲。
为什么？就是我就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读者去听了你的文章，跟读了他的文章，我觉得格局很不一样。
你那篇文章有留下来吗？
是没有留下来啦。
好吧。
不过其实我们聊这种小事，我自己觉得一点有趣就是回溯，像我们是因为说今天要来谈抵抗，然后上次是谈什么
认同
然后你再去想，其实生命中有一些小故事是你发生当下你根本觉得就是 没差，但是你回想进来，哎、欸，你还记得，
对啊，
然后你还是有一点感觉，或者是有一些事是有创伤或什么，
对，然后或者讲起来就突然暴气这样，
对，像你看你就是很
愤怒力，
讨厌你那个老师啊，
就是你会发现的人生其实一点一滴往这个方向前进，
对，
往你曾经抵抗的一个反方向前进，
对，然后我就记得那个老师的脸这样子、
对，就会记得
就他的话忘了这样，
对啊，
对，
那我们下一集要聊什么？
语言嘛，
语言，
嗯。
好哦、
语言是哦，因为我们节目里面有谈到像林献堂的抵抗是透过语言，
对，在日常生活中就是不讲日语，
对，
嗯，
然后他跟就是日方政府当局讲话都要透过翻译，这样，
嗯，其实也是还蛮强悍，而且有一个毅力的抵抗，
真的，
对吧、啊？所以我们下一集就是要来聊抵抗，
语言啦，语言。